比他更厉害的是你拥有一颗有智慧跟有创意的大脑，所以我本来要说是你在主宰他，但是但是我怕我到时候
你就被宰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No Shortcut， 没有快捷键。那这一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资深设计师有关系啊，但我至少我知道很多新手设计师蛮关注的，我到底会不会被 AI 取代？我觉得我们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从资深设计师的角度去看一下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假的，会不会发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还是我们觉得哎还好啊，没什么？对，好，那就欢迎。Annie 跟大卫，嗨、
yeah,，Hello，
活力很充沛哦。今天上班很闲是不是？
下班很开心。
哦，下班很开心。好，那 AI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出来一阵子了，就是至少进入到我们生活中是一段时间。那我相信大家都多少有碰过。那我先问一下，就是你们觉得第一眼看到 AI 或是听到 AI 这件事情，你们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哎、欸，你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当时？
会耶，其实我好像焦虑感会比较没有那么高，我反而是惊喜感比较高，因为就发现自己工作上可以就是偷工减料，我不是就是会有一些可以省略的小步骤的时候，会觉得哎很惊奇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AI 一出现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带给我好多便利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几年前刚听到的时候是先焦虑，就是因为还不理解它，然后所以一听到它出来，然后它可以做到很多事，什么什么自动产生 banner 啦，然后就会自己会修图啦，然后到现在我会自己生成 wireframe 啦 sitemap 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开始是焦虑的，然后就会想说哦，那它会不会取代我某部分的工作，那真的去试用然后去理解它的一些技术跟原理之后，就会发现哦，它其实可以帮助我很多，那我可以更好的运用它，然后所以才逐渐对它打开心胸的接受它，这样。
嗯，我以前对 AI 就是看电影，就是你知道有个很久以前的电影叫什么《机械公敌》吗？就是
这样会暴露年纪哦。
我、哦、今年刚毕业，就是好像不太知道。
对，你们看，表情看过
那部电影，我还没出生。
就整间录音室都没有人知道这个。
就是他就在讲说那个机器人啊，然后原本是没有自己的意识嘛，然后后来就变成那个有意识、嗯、自己的意识，然后就开始大反扑。
好啦，知道了，
对，以后就有可能。大卫刚明就说：“自己工作十年都不
知道。”哎、欸，那是上一集，
上一集吗？
完蛋了，完蛋了，
不联系。好，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很自然做自己。对，就是反正我以前的印象就是觉得 AI 就是好像就跟机器人有关系啦。但我就从 ChatGPT 出来之后，就觉得说，哎、欸、，AI 它可能不一定是有某一个很具象化的感觉，它可能就是融入在某一个工具里面了。它就感觉像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但是它好像是一个类似大脑还是什么的，你可以去跟他对话也好，或者说你可以请他帮你做什么事情。对，那我的感受，我觉得我跟 Annie 比较像，就是我觉得哇好爽，我可以偷工减料，我可以开始摸鱼了。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觉得好像可以节省我很多一直要重复做一件事情的时间。那我一开始最常用 AI 的情境就是我一直问问题啦，其实我就跟他聊天，然后就问问题，我就是有点在考他，就是你到底多聪明，然后你可以理解我的问题到什么程度，然后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对，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感受就是很新奇有趣，然后当然现在已经变成我工作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我会发现说我如果没有 AI 好像我的效率又变低了，然后甚至就开始想有点像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就是现在你如果没有手机你会觉得
我不能出门，
我都不能出门，
我要死了。
他以前出去玩小时候有没有爸妈拿个地图在那边在那边看
指路、
这个我也没有经历过，
怎么可能
他一出生就有手机，
你一出生就有手机啊？
我都是这样出来，我是这样出来，
拿着 iPad 出来，这个东西已经融入到你的生活，你会觉得无法，你就记不起来说以前没有他的时候是怎么样，就很奇妙了。一开始就是会有那种从震惊，然后到焦虑，到现在就可以想象，就是未来世界 AI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东西，应该说没有 AI 才奇怪。不过现在我觉得还在这个时代的前期啦，所以还有很多。想象空间也好，或是还在探索的阶段。那我蛮好奇，就是你们自己用哪些工具，就包含我刚刚讲的 ChatGPT 嘛，你们用什么其他的工具吗？
我自己也蛮常用 ChatGPT 的，因为包含像我觉得最常用的情境就是想一些文案的时候，可能是活动的标题啦、网站啦，然后或是 UX writing 啦等等，就是你所有的事情问他，他都会给你一个答案这样。然后但是这个答案你自己也是要再斟酌过啦，不要就是他讲了你就贴上去就会出事。
你不觉得他给的文案很烂吗？
有，对，所以我说会出事，你要自己斟酌过。对，他只是给你一个 idea， 你要自己再去琢磨琢磨，对，然后再去自己去改进。
对，因为我就是有用 ChatGPT 在想这一季主题的文案，我说哎，我这一季主题要来聊资深设计师，可不可以给我十个主题，
给你百宝箱。
对，就是他给弯都超怪的，或是不是很有创造力的，就是他就是给一个我现在无法举例啦，还是我现在试试看算了，但他就是会给你那种听起来非常不吸引人的，然后就只是拼拼凑凑的感觉。所以我现在还对于这个 AI 的创造力我还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就你今天如果是行销人员、文案人员，你还是有价值的哦，但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灵感、啊、对对，方向上，然后他的用词就非常的非常之语，
我要讲只言之语，
只言之语
很多很多嗯，
就是比较不是台湾用语。我甚至在那个你知道 ChatGPT 它可以有一个设定，你可以设定说你一开始它起手是它要用繁体中文回答，或者说他的个性要怎么样，我就说哎，请一定要用台湾用语回答，然后一定要繁体，然后就他有几次还是很不乖，繁体回的好好的，就回到最后突然变简体，我说请用
繁
体惊叹号，然后他说好的，我现在用开始用繁体中文，我现在还是简体，我就觉得他有点不是很灵光了。
有，我有遇到这个状况，然后我都会很生气的骂他，我不是说用繁体中文了吗，
他说对不起，
对，然后继续用简体字。
就它是一个不带情感的机器，目前至少现在它就是会使命必达，就是回答你问题，但它可能胡说八道，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一本正经讲干话，它有时候 会这样。
对
对，好，对，那还有吗？就是其他的。
好，那我再推荐另外一个好了，就是叫 ColorMine， 它是一个那个配色的 AI， 然后因为现在配色的网站蛮多的，可是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是它可以把颜色然后直接套用在一些元件或者是后台的界面、系统的界面上，然后或者是landing page 上，然后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这个配色实际运用起来会长什么样子。我觉得蛮适合用在比如说你的产品初期要发想一些颜色配色的时候可以用，或者是你已经有一个品牌色了但你不知道它的配色可以怎么配，然后用在网站上会呈现什么样子，我就觉得蛮适合用这个来试试看的。这样
我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分享几个，就是在工作中用到然后觉得好用的东西，因为其实现在奇妙的 AI 工具其实蛮多的，但是我分享几个是真的我觉得有帮助的。然后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是 GoodTab， 然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会有用过之前可能用过一些逐字稿的翻译软体，像雅婷啊或是其他之类的。我可以讲个雅婷的小八卦，就是雅婷，我发现她是雅婷是台独分子哎，她就是我之前就是给她一个，
好像真的一个人叫雅婷，她名字
蔡其他名啊。
我之前给雅婷一段，就是我之前在访谈的录音之后，她逐字稿里面出现台湾独立，然后什么
又要被剪掉了，
然后什么台湾最棒这样，然后可是我在访谈是股市基本面，怎么受访者应该不会突然台湾独立这样。
哎、欸，我们今天要投资哪一档股票啊？台湾独立这样，
超可怕，
怎么可能？
对，所以就是雅婷其实没有很受我的信赖，就是雅婷有点太有个性了。对，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是去年的时候就有发现 GoodTap 这个，我有点忘记它是哪一个国家的软体厂商，然后它的话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我觉得它辨识的蛮准的，然后它支援很多个国家的语言，然后再加上它可以去分辨说话者的段落，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分辨说 OK 这个是访谈的人，然后再来是受访者 A 受访者 B 这样子，或者是旁边的副访这样子，所以你在输出的时候你可以很简单的去辨认，然后你也可以轻易的直接在它的这 个，比如说他讲了一句话，你想要修改其中两三个字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做编辑。所以我觉得整理访谈逐字稿的时候是非常便利的一个工具，对，推荐大家使用。免费的话有三个录音档可以用，推荐给大家。
那你有优惠码吗？
就是 ANNI 才没有，
会变贵哦。
突然就说好像要业配，那 我今天要推荐大家那个什么 Surfshark VPN。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大家都一定有用过的 Midjourney。对，然后辅助我会搭配 Photoshop 一起使用，我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可以，我觉得可以变诈骗集团的一个就是非常需要必备的两个工具。因为 Midjourney 的话大家其实都知道嘛，它其实透过就是你设定不同的 parameter 啊，或者是设定不同的参数，它可以做出几乎你就是想要的那个图。然后它目前的话也可以去支援你编修就是细节，就是比如说你来了一个女的，但她突然发现她有两三只手，然后一个小鸡鸡，对，然后你就可以说哦，我不要她胯下有小鸡鸡，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帮你就是修成一个，
又要被剪掉了。
修成一个正常的女生，哎，这样讲正常，哎呦，好政治不正确、
对啊，你这样我们多元包容哎、
整段都被剪掉。
对啊，现在不能有这种。
完蛋了，好，反正
三只手是不正常的，所以我可以两只就好。
好，对，所以就是三，哎，跟这样子对一只手的人啊，西雅自己想办法。就是好，反正总之我们就可以就是把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把它修掉这样子。然后搭配 Photoshop 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它前年吗还去年的时候出了 beta 版，它是可以自己帮你去，第一是去延伸它的背景，或者是说你想要把一张图里面的某一个地方你用就是那个叫魔术棒把它圈起来，那个可能我这栋房子要换掉，换成草原，它可以直接帮你换成草原。那或者是说你在精修人的图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分辨说哦，这里是眼睛，那里是鼻子，然后这里是肤色，那你就可以直接点选比如说嘴唇，那你可能20个人合照，它就会帮你把20个人嘴唇就这样子框起来，然后就去可以改变它的唇色就是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是还蛮方便的工具。我要继续往下讲完吗？有非常多工具耶。真的
都是假的，
就是我
啊，没有，我想说那个照片 AI 产生的会好分辨吗？因为现在有些就是似假似真，然后感觉现在已经到一个有时候不太能分辨，还是男生比较呵呵无法分辨。
我觉得是那个皮肤的精细程度，
磨皮，
对，磨皮。可是如果像蛇精男那种，我可能也分不太出来，就是他们会磨皮磨得很夸张，然后或者是他的
鼻子都不见了。
AI 脸会长得有一个 AI 的样子，
对啊，就 AI 味啊、
AI 脸，对，
对 AI 脸，
对，没错。而且因为我们之前啊，就是交友软体要上，就是要去美国要上市，然后因为我们没有美国人，所以我就有
全部修成美国人。
我很常晚上的时候就坐在那边打说爱运动。金发大奶然后什么30岁这样，然后他就会帮我 generate 很多就是金发大奶30岁爱运动的女生，然后我就要在里面挑说哦哪一个喜欢哪一个不喜欢，他叫贝卡，他叫 Sandra 这样。
哦，很像男生在那个搜寻，真的会搜寻交友软体，就是 exactly 就是那个关键字，我要什么条件这样。
对，
产出
我整个变臭直男欸，我一直看什么大奶长腿，然后什么腰很细这样。I don't care
因为你的工作了哈。那我觉得这个的确解决到你工作上需要处理的问题，不然你可能以前的话只能去买图库吧，就是对对对，那 AI 就可以甚至还客制化做出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对，那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工具是可以让你生成 UI 的，我知道 Figma 之前买了一些 AI 的公司，然后可是还没有看到他上线任何的 AI 的产品，我目前工作是没有用到了。那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没有欸，因为目前用过之后发现我自己来可能比较快因为现在其实如果公司成熟一点，你的设计系统其实都已经完整，你就自己来啦，也很快就可能比 AI 再快一点点。
我有曾经想要试过用 AI 产一些 markup， 然后但是发现产出来就是都不太 OK， 对，要么就是过度的华丽，要么就是其实不符合逻辑，或者是过度的简单，就是 对，所以其实都不太适合啦。
我也有，其实我有玩过一下，但我没有用在工作上，就理由跟你们差不多，因为我觉得也不是 AI 的问题因为其实你在跟他互动的过程，有点像是你在跟一个你的助手或是一个人讲话，就是你要把你的需求描述得很具体， 他才可以给你相对来讲比较精确的东西啊。可是他现在可能又还不到那边，他也不会做所谓主动厘清的这件事情，他就直接说好好好，我给你我给你，但都给一些烂东西，但是他就是一直给，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对他失去信任，你就不会用他。但我觉得他只是时候未到了，因为 AI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是需要被训练的，那这个训练需要透过大量的资料，而且是相关的资料给他，然后他才可能去融会贯通吧，举一反三。对，那他可能现在这个阶段还不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拿这些 AI 产生的东西去你的工作里面的话，除非你有这个所谓的辨别能力啊，你自己如果你是新手的话，你就比较没办法去辨别 AI 产出来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但资深的话就觉得说这是烂东西，是烂东西，然后你就可能就 OK 那算了，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我觉得以目前的阶段再分下去不同领域的话，可能就还要再给他一点时间这样。我刚刚简单提到嘛，新手在用 AI 的时候他可能不知道怎么用，或者说他甚至就是会直接怕这件事情，觉得说 AI 要把我取代了，我以后没工作了。可是你们自己资深设计师，你们会觉得会很需要他吗？没有他的话会不会怎样？
我会觉得他现在对于我现在工作来说比较像是一个打辅助的角色，就是我如果没有他，我当然也还是一样可以做设计，一样还是可以做事，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每天要重复的一些动作的时候，是不是他可以来帮助我做这些事情，然后让我省下更多的时间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所以我觉得他目前对于我的工作流程里面比较像是辅助的角色，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运用它，然后来帮助我的工作流程，帮助我的设计产出，我觉得会这一点会比较重要一点。
我其实也是，就是 AI 其实在我的工作流程里面它比较像小帮手，就是小伙伴这样子，那它可以给你一些想法，或者是它激发你一些想法。我觉得激发一些想法反而是更多的事情，就是它给的东西通常不能直接用，但是你可以从它给的东西去延伸出可能比较新的啊，或者是说有一个等于是很像有另外一个人跟你讨论的那种感觉。但是他有没有就是真的不可或缺，我觉得好像也不到不可或缺，因为他还没有到就是完全取代我的哪一个部分，只是可能我会少了一个朋友聊天这样子。
你现在已经需要跟 AI 当朋友聊天了吗？
多孤单。
我从之前还没有 ChatGPT 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跟 Siri 聊天耶。
哦，可是 Siri 很笨耶。
可是啊，对，
对不起
Siri 常常听不懂。
可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前几年会需要开车通勤，然后也晚上开车很无聊嘛，然后就会想说 Siri 你可以就是讲个笑话给我听吗，然后他就会开始讲笑话，然后跟念绕口令给我听，我觉得很有趣啊。
哦 OK 了解。对啊，是因为 我自己觉得说 AI 就是我刚刚提到他没有到那么成熟啦，所以你就是当然东西它产生的其实不要直接拿去用，我觉得这个也是取决于就是说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什么时候需要它，也不是说它会介入在你每个比如说设计的阶段。那我自己蛮常用，这跟设计没关系，但我很常用，就是我拿来，因为我在外商工作嘛，在国外，那我们英文当然就是不可能像这种西方的外国人这么好，所以我们常常在做这种 performance review， 我都觉得他在写作文，就是你要写自己很多自己做的很棒的地方啊，然后你的这个成就啊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们就很不会用一些很冠冕堂皇还是什么很装饰性的字，就比较不会去，我们就比较平铺直述啦。那这时候 AI 就可以哇超厉害，就直接帮你哇讲的你好像真的
很厉害
超厉害的样子，
拯救世界。
你反而要把它拉回来一点，就是说可能
太夸张了，
不要写这么夸张这样子。我就会用这个 AI 去帮我做很多，把自己的思考或者是我自己做过的事情做一个很就是比较完整的整理这样。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跟设计师也很像的角色就是工程师嘛。那工程师因为像我去问我的工程师同事，然后他们都是资深工程师，我就问他们说哎，那你们觉得你们会不会被 AI 取代，你们觉得 AI 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他们就是直接回答我说其实不会。像他们现在你们知道 Git 嘛，或 GitHub， 就是工程师都会用的这个工具，那他们有一个功能就是 Copilot， 中文应该叫做就你的副驾驶嘛，反正就是让你可以好好的做你的事情，然后他会去辅助你。对，那他的特点跟像 ChatGPT 这是比较偏公开的，你去问他问题他可能会给你就是全世界他找到的资料。那 Copilot 他可以去读取公司的程式嘛，所以他会知道说你公司的不管你的程式啊，他在不同产品上他的写法是怎么样，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已经做好的逻辑或者原件，然后你在写的过程中他就一直给你 说哎、欸，你是不是要写这个、欸、你可以去哪里调用资料，或者是这 code 这样写不符合我们的设计规范还是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就帮助你在提升效率之外，你的品质也会更好。那我觉得设计是比较难做到一点，是因为现在设计工具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弹性很大的工具，它不像写程式码这样这么的条理分明，这么有逻辑，也不是说很单纯，就是说它比较明确。但设计的话，你可能有一个很大 的 canvas， 一个画板，然后你就会这样子到处乱丢各种东西，一些有的没的灵感啊、想法，或是已经确定的设计稿。如果你是那种比较无拘无束的设计师，你可能就设计稿会很乱、啊、对，那这个东西 AI 要怎么去判断说，哎，这是要，这是不要？我去读整个公司的设计稿有用吗？或他根本没办法分辨。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挑战，这可能甚至要去、思考到设计的流程会怎么改，去符合 AI 可以帮助你在你现在既有的哎，这是完稿的设计再去延伸或怎么样。对，我觉得这个就会是蛮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对，如果今天如果有一个工具是可以帮助你快速迭代设计，就是你已经有一个架构的前提下去做的话，不是从零开始，对，那也许这个可能会去思考一下设计流程怎么做整合。对，这个还蛮有趣的。资深设计师就是会不担心，就是像你们刚提到，可能我们去了解他，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我们彼此合作的方式，就把他跟人一样对待。那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未来大家都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对，那可是我觉得也要回到现实面啊，因为其实大家应该有看到最近裁员裁很凶嘛。对，我不知道台湾对于这件事情会不会有很大的感触啦，但至少你如果现在美国的话，哇，真的超恐怖的，就是都被裁。这跟 AI 也不确定是什么关系，但我至少我耳闻有些公司觉得说，哎、欸，有些低阶设计师的职位可以直接用成 AI， 或者说甚至你今天如果是做行销的，原本会需要平面设计师，那可能也不用，我就这些 marketing 的人自己去找 AI 做。那有没有感到自己的，但是你们职业有点被威胁到的感觉？现在整个市场的动荡这样。
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看国外裁成这样，其实会蛮紧张的。可是我自己目前就是自己的状态，还有就是身边同样从事设计的朋友们，目前的国内状况是都还好。但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危险的是，就是纯做 banner 这件事情、欸、因为现在太多 AI 可以大量产生了，所以如果你的工作很单一，只是纯粹在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就会觉得蛮危险的。然后会不会我今天讲完，然后结果明天就被裁员？
小魏你要被开除了。我自己觉得我目前来讲还没有到太担心，然后我觉得一方面是说，我觉得目前 AI 的产出的品质也好啊，或者是说它能取代我的工作都比较偏向 newbie 的设计师，或者是说比较数务一点的工作，就是我觉得需要一点资深设计师的洞见啊，或者是说需要你更全面的去看这个专案的这个能力，我觉得我还是比 AI 好。对，而且
好有骨气。我喜欢，
明天就变 Sandra。
而且我自己觉得啦，就是你对专案的了解一定比 AI 还要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提出比他更全面然后更有效的建议，所以我目前是没有太担心会被裁员这件事情。怎么办，越讲越抖。明天
就变
下一集就变成求职的故事了。
我觉得讲一个重点、啊、就是说你会比 AI 更懂专案，因为其实做专案的过程是各种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对话，然后互相理解所产生的一些共识也好，或是明确的下一步要怎么做。那这东西很难是说你一个人就跟 AI 就做一个决定， OK 我们要这样做，因为你必须还要去把其他的利害关系人一起进来嘛。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现在也蛮难做，就是你每个人都身边带个助理一个 AI， 可是每个人助理又不跟彼此的助理讲话，对，你还是要靠你自己去跟这些人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确是短期间啊蛮难改变的，而且这个东西是很取决于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脉络，就是你可能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考量的时候，你有好多因素在同时思考，然后去找到一个最佳的解法。那除非你有办法巨细靡遗的把这些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全部跟 AI 讲一五一十， 他可能可以给你还 OK 的东西，但毕竟我们就很难，除非他监听，就是他跟着你去每个地方，然后他每个都听。对，那这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工作方式这样。现在可能裁员潮的话，感觉是受全世界经济的影响啦，还有当然一些大公司的问题比较偏向是他们在疫情前过度的招募，科技业前景一片光明，但疫情之后就整个没有这么多需求，然后而且他们找的都是那种贵的哦，非常贵的设计师工程师哦，所以他们就只好去开始去缩编，然后希望他们产品可以就是不用花那么多钱，然后可能更专注在核心的事业上啦，不会一直在想东想西的。对，那我觉得这是其实我自己也觉得没有这么快会被取代，可是如果你都没有关注，你可能就会慢慢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哎，世界已经改变，但我还没有跟上，这样这可能是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再往下深入的聊一点点，你们更倾向就是 AI 反映出真实世界，还是提倡理想世界？
这个是基于就是我之前在想这一集的内容的时候，有收集到一些蛮有趣的资料。他是在讲说一个就是蛮知名的图库叫 ImageNet， 然后他在他的图库里面，图库会上很多 tag 嘛，然后在其中一张美国新娘，就是可能穿着白纱的白人，那他就会上一些 tag 是新娘啊或是礼服这样 tag。 但是相同的，就比如在印度，他们同样是穿着他们传统服饰纱丽在进行婚礼，然后这样子的图片就被上了一个 tag叫做表演艺术。奇怪了，就是明明都是婚礼，那怎么 AI 会这样子判断？可能在想说有没有一个 bias 存在，就是因为刚刚最前面其实有提到 AI 其实是基于我们喂给它的资料去 training 出来的，那其实本来人类社会就是存在着各种的偏误跟刻板印象，那会不会被我们 training 出来的 AI 反而是一个就是最具有刻板印象的机器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有趣的议题。因为就补充一下，其实我在看这份报告的时候觉得还算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它其实有一张图，比如说像是我们在里面生成，就是输入比如说法官好了，在这个图库里面输入法官，然后结果可能法官对于 AI 来讲，他们觉得只占了就是生成的图片里面可能只有大概 3% 是女生，然后就会觉得奇怪啦，那难道法官都是男生吗？而且实际上现在在美国社会里面大概有1/3的美国法官都会是女生，那到底是谁让 AI 觉得说法官大部分来讲都是男生，然后甚至有就是到就是97:3这么就是这么偏差的数字，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对，所以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就是我们倾向 AI 可以反映真实的世界，还是它应该要去反映一个像乌托邦一样，就是大家都平权啊，或者是理想化的世界呢？
蛮有趣的，这个其实蛮多人在讨论，就是 AI 的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就是它产出的东西究竟有没有符合？我觉得这样讲很奇怪，就主流价值的方向了。比如说工程师啊这个角色，或是法官、律师、医生，是不是大家第一直觉会想到男生比较多？但这个东西当然也不是说对或是错，它可能就是反映的一个目前的现象了。可是当你今天用很多 AI 的时候，它可能就照着一个现在的比较主流的一个价值去给你的时候，它这个东西又被更加的强化了。AI 又可以给你一些建议，那就会开始去影响你。然后说，如果你是女生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表现得怎么样怎么样；你是男生的话，就要很勇敢，然后就要怎么样；你是设计师就要怎么样。这个蛮有趣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是可能受原生家庭或是父母影响比较多。那去上学受学校，可是如果今天以后出生的小孩，我从小一出生直接 AI 助手。我刚刚不是讲那个电影机器人，现在不是已经有了吗？那个餐厅机器人会送菜，对，那这个他以后不只送菜，他可能帮你洗衣服啊，帮你洗碗啊，帮你干嘛，所以他从小到大就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就会影响你啊。人类怎么训练他，可能就会变成那个样子。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还好你的小朋友还没有到那个会跟 AI 相处的阶段。
但他现在已经，他才2岁多，他蛮会使用一些 3C 产品的，而且厉害到就是你根本不用教，他自己可以摸索，然后可能滑个1-2次他就会了，他还会用语音搜寻。
为什么？怎么学的？
就是很厉害，就是他可能看过你用一次他就会了，你不用特别跟他说你要按这，你要说什么，不用，你就是讲一次然后他就会了，然后他自己会找到 back 键， 自己会找到 search， 然后自己会找到 enter， 他就自己全部都会了，我觉得很厉害。而且现在小孩都会很自动的走到电视前面，然后用滑的，我觉得蛮可怕的啦。可是你现在的生活，你要说完全避掉三 C 又不可能。
欸，我之前我其实是题外话，但是就是我之前跟我侄子讲说打电话的时候啊，我不是比一个
比
一个六在旁边这样子吗？
因为他们是这样比，他们是这样比的，
他们这样，他们用一只手摊着在旁边说：“咦，这样才是电话。”
这是年代感
。你看你们都是六，对不对？
步入年纪
都是六，
还要这样转？
哦，这个没有，
转的
没
有，
哦，
没
有吗？啊，我小时候有哎，
步入年纪，
我家也有，但是那个已经是快要那个了。以后下一代他可能就是甚至到现在可能我们不都在讲 AR 嘛 VR 这些东西，像就是 Apple 的 Vision Pro 最近开始要卖了嘛，对，那他不是很多就是眼睛控制嘛，那以后就是更厉害，意识控制，说明一出生给你灌个晶片， AI 跟你的脑是同一个
金牌特务。欸，
那不是那个 X 战警那个叫什么？
我没有看过
X 战警那个他叫什么？那个教授叫什么？
你说 X 教授吗？
哦，啊，那个教授不就是意识控制吗？
对啊，就是意识控制的。这个可能当然也不知道等多久，但不管是设计师或其他人，只要你可能就像刚刚可能大卫讲到，你如果是一直在做重复的东西，那这种越能够被定义，就是那种 AI 学最快的事情。对，那反而是那种创造力啊，人与人之间沟通啊，可能复杂需要思考的，需要去判断评估各种的，那这种反而是 AI 不会被取代你。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思考一下工作中有哪些是那种很 routine 一直做，那这种时候反而就是思考，欸，我是不是可以加快我的效率透过 AI， 那哪些是说这种复杂的工作你要怎么样提升特定的能力，然后让这些复杂的工作变得很好的上手，很好的驾驭，然后变得不可取代。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功课要去做，这样。对，那虽然我们讲那么多啦，我们都说大家不要怕，不要怕 AI 不会取代你，没那么快。但你们遇到那种很焦虑的人的时候，你们会怎么跟他们讲？
跟他说：“欸，你会被取代哦。”
欸，对啊，开始找工作，
你快点自己想办法哦。
开始准备就是看你怎么去卖鸡排，还是去 Seven 打工，
卖假货又来了，
这是上一集。
好啦，认真说的话，我觉得其实真的要调整一下心态啦。就是其实面对各种可怕的事物，我觉得都一样，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好朋友就好，就是你可以不要把它当成敌人，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设计流程啊，提升你的效率还有生产力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你比他更厉害的是你拥有一颗有智慧跟有创意的大脑，所以我本来要说是你在主宰他，但是我怕我到时候
被宰了。
对啊，到时候怕害我变这样子。对，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你可以把他想成他是你的好朋友，但是还是主要是你怎么去使用他，而不是被他使用这样子。然后再来的话，我觉得就是拥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就是你可以尝试就是 open-minded 去学习这些东西，可能去看看也好，不一定要真的要多会使用，但是你要了解说那个趋势到底是什么，然后你可以试着去使用它，说不定你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去了解到说，哦，原来就是它可以这样子帮助我，就你有踏出那一步开始，你才会真的去了解这 AI 的工具到底是什么。
我会觉得要提升自己的试读能力跟判断能力，因为其实刚刚都有提到，就是 AI 给你的答案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是可以直接使用的。那这些他给你的东西，你要去怎么做运用，怎么做判断，其实这个蛮取决于你个人的能力。所以不要就是 AI 给你什么你就当真，或者是你就用什么，你要有自己可以思考、自己可以明辨的这些技能在。
大家都在讲，就是其实真的可怕的东西不是 AI 本身。是那个会使用
AI 的人
、对吧，就是这个很会用 AI 的人会把你给取代，就是 AI 给的东西你怎么样去判断。所以我觉得说基本功很重要，因为当今天 AI 给你一个速成的东西，就像可能有人写程式他们会用所谓的框架，甚至 你用 Figma 设计工具你会所谓的 plugin， 那这个当然是在一个你有基础的前提下给你一些更快做事的方法，可是你有时候如果你不理解那个底层逻辑的话，你会不知道它怎么来的，就随便用了，然后
乱用，
对，就乱用。那到时候错了之后，你会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问题，因为你没有这个所谓的 foundation， 你的基础是不够的。对，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因为说有 AI 就说哦，那我就什么都要 AI， 但有很多事情是很核心很基本的你还是要知道，因为其实这些再怎么进阶的东西它都是从基本的东西衍生而来的，所以我觉得基本的这些知识也好，比如说设计的原理，然后逻辑思考，其实我觉得都还蛮重要的。刚刚 Annie 有讲到这个 AI 的趋势嘛，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自己会比较常去关注跟 AI 相关的？
我自己的话，我去年的话参加了还蛮多场，就是由就是 Generative AI 举办的一些小聚啊，还有他们的年会，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他的形式比较像是他每一次小聚之前都会邀请一些，或者是你可以自己投稿当讲者，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从他们工作中啊，或是他们的 side project 里面跟 AI 有相关的应用，然后你就可以去了解到他说原来 AI 到底还有哪些用途可以做使用。然后我觉得对我比较有帮助的是，因为我刚好去年的时候在做被老板空降下来的就是 AI 专案，就是他们会希望说你可以去用 AI 去发想一个功能，然后可以拿去募资。对，这可以讲吗？好，
你已经讲了，
又要被剪掉。
对，但总之你可能就要去想一些灵感嘛。然后我就听到，比如说有些人会让 AI 去用，比如说自然语言模型去分析这个人的打出来字的情感，那你可以去了解到说他讲出来这句话，其中到底是带有期待呢，还是带有兴奋呢，还是带有质疑呢？从他的语调来去了解这个使用者真实的想法，像是这样子的一些工具啊，或者是 AI 的使用方法，那再带回到你的工作来的时候，一就是你可以更了解 AI 嘛，那二的话就是你在跟工程师讨论专案的时候，其实你会更有底气跟更有想法去讨论这件事情，比较不会被欺骗，你可以主动提供一些 source 给他们。对，所以我觉得还蛮推荐的。那明年的话也有，应该也会继续办小聚跟年会。那我的邀请码的话是 AI， 好啦，没有，真的没有，对不起，
大家会当真。
那我这边其实有一个 AI 的资源啊，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我前阵子有发现这个网站叫做 Explain This， 它就是网址我会再提供在节目资讯栏。那这网站蛮酷的，就是它主要是给工程师看的，但它也有一个区块是在讲这些 ChatGPT 或是 AI 相关的产业的洞见啊，或是一些 AI 工具的百宝箱，甚至有电子报。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想要懒人就是追趋势的话，他们就会帮你整理蛮多的资讯，然后包含说这个刚刚提到 ChatGPT 的指令大全，就是很多人是不会去问问题，不会写那个 prompt， 他就可以帮助你去有一个比较模组化或是比较框架的方式，然后他有精炼过，就是把这些常用的，然后比如说你要写研究报告啊，你要写什么考试啊，还是什么你要招募啊，要写一个 JD 什么之类的，他会帮你去做的还蛮好，因为他的这些 prompt 都已经收敛过了，可能用这些方式会帮助工作效率蛮多的。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推荐可以给大家参考看看。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核心思考就是你要把你的眼睛打开，耳朵打开，确保 AI 这件事情它一直有在你的身边，你不用一直去关注它没关系，但是要去了解它，然后试着让它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有用的时候，你应该就开放的心态把它用进你的工作里面试试看，否则你就会突然发现有一天世界变了，你自己不知道，最可怕是这个啦。对，那最后我们今天的快捷键二选一，第一个是我们在一个很新的时代嘛，在一个开创性的时代，你想要成为这个开创未来新纪录的人，就是可能发明了一个新东西，但是你就是每天就是要一直学习，很累，压力很大，或者你每天就是很爽很舒服的过日子，然后你不用学习任何的新东西，你的日子就是啊舒服啦，然后但是没有什么新的改变或变化，你比较想要成为哪一种人？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其实是显示生产者，就是必须一直生产东西，然后会想要一直学习新的东西，所以我自己应该会选前面啦，就是会，天哪，不是高压学习听起来超可怕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前面这个，就是在新世代然后需要不断的学习的高压这个部分，可以让我脑袋一直接受刺激这样子。
好，我想选折中怎么办？我会想选每天舒服的过日子，但是不能完全的不学新东西，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得太快了，就是你稍微可能一不留神，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东西或是话题你是跟不上的，所以我觉得你在舒服的过日子之余，还是要偶尔学一些新东西这样。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本身就它是两个互相影响的关系，就你有发现这个盲点吗？就是你想要舒服过一辈子，可是你如果不学习的话，你就突然就变得大家都比你厉害，大家都做得比你好，你就被取代，你就不舒服啦，所以你就没有学。所以就是怎么讲， 你不可能不学啊。以结论来讲，我觉得客观来看是这样，就是就算你不变，环境也会变，所以持续学习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你本身的课题。只是说你到底要不要超级超级努力，我觉得倒是不至于啊。你当然要让自己可以休息放松，可是一直学习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现代人一定需要做的事情。那甚至说你学习之后，也许你就真的可以过上比较轻松的日子，因为你就比较知道怎么做事情嘛，你的压力会比较小。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今天虽然我们今天聊 AI， 但我觉得它对于你整个职场上的这个哲学或者是工作上的一些想法，我觉得还是蛮有帮助的，就是会一直要知道世界在改变，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慢慢的适应这个变化。今天我觉得我们聊的蛮多的，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拥抱 AI， 我们以后AI 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身为设计师一定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尤其是跟这些新科技一起。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咯，感谢 Annie 跟大卫，
拜拜
拜拜，下一集见。
大家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
为什么 Annie 的声音刚这么
要让他们提神呢？
结束才要提神。